下面我们看第二十一篇第一节。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，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。王因为什么事欢喜啊？我自己曾经提过，这个应该是孟子见梁惠王吧。王你喜欢的是什么？什么叫你快乐啊？是希望有更多的音乐吗？更多的女人吗？更多吃的吗？更好的吗？那王就笑笑不回答。那孟子说，我知道了，你这些都已经够多了，你要是南面称霸嘛，对不对？你希望国土很大等等等等。各位，王还要为什么欢喜？第一个，各位，你为什么欢喜？那我们先说吧，我要做王就很欢喜。那做王了还要怎么欢喜？我领土再扩大一点才欢喜。我要成为霸王，还不是小王。我都是要各位去想，当他提出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是借着我们人能懂的来去想一个更深的东西。事实上，王可能就是不欢喜，起码我看亚历山大就不欢喜。他的特点，他国土很大，但他就从来不满足，他就要更大的国土，他要更大更多。如果我们不因为上帝，不因为上帝的能力欢喜，只因为其他东西欢喜的话，我们不会满足的。同样的，王是应该有能力的吧？国王很有能力嘛？国王说一句话，事情就会成就。我们说一万句话，事情也不会成就。国王是有能力的，但是国王，一个讨上帝喜悦的国王，一个认识上帝的国王，他就应该知道他没有能力，他需要有上帝的能力。那如果一个国王知道谦卑依靠上帝，他也会因为上帝的能力欢喜。不管是作战，不管是治国，不管是危机。那我们也说这句话，诗篇里很多有点平行句，这也有点平行哈。因你的救恩他何其快乐，那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不太明显的平行，甚至有点颠倒平行，就是说王因你的救恩欢喜。王也有需要，也有患难需要你拯救的时候。第二节，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，他 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许啊。像这一类的话我们刚刚就讲过很多了。为什么上帝要给你？为什么上帝要给你？因为你信靠上帝，因为你的心和上帝的心，所以上帝就把这些给你。但是我们也再一次看上文和下文有点不一样哈。上文他到底在求什么？他心里所愿的是什么？下文呢是寿啊、鸿福啊、等等那些东西哈。上文是什么？我觉得是救恩，他需要被拯救。当然下文里面也有救恩哈，就是王需要的，一个是从患难危险中被拯救出来，一个是让他的施政能够非常顺利，能够国力非常的强。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。各位，心里所愿的，我们当然也想到很多心里所愿的。传道书第二章第十节，所罗门他眼所求心所乐的他都得到了，但你知道他最后非常的空虚。雅各书第四章二到四节，我们心里所愿的我们得不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求，我们不信靠上帝。我们求也得不到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乱用，不是把上帝要给我们的，不是说我们求错了，是我们求的可能是对的，但是没有用在正确的事上，我们用在浪费奢华当中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，我们得着，因为我们照他的旨意求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二节，我们得着，因为我们照他的旨意行。行是过去，照他旨意求可以说将来。过去我已经照他旨意行出来了，我将来继续照他旨意，不是自私，不是自利的，是为了神的国的，是爱人的，那么照他旨意去行，我们就得着。那我们这些给反省一下，为什么我们得着，为什么不得着？我们的信心不够，我们的爱心不够，我们的自私心太多，都是让我们得不着的理由。好，注意这里第二节说嘴所求，我认为这里有要出声音的意思。我在诗篇里面，我看到那个声音好像是常常出现的，声音、嘴唇、耳朵都是。 我倒不是说祷告一定要发声音，但是我想声音可以表达我们的思想，也让我们专心一点，这不是错事，让我们也有开口祷告的时候哈。另外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，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张口对他说话，张口领受他给你的啊，这个有点像加勒哈。诗篇第二篇第八节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。那这有点像加勒，也有点像宣教士啊。你把这个地的名给我，求主给我，让我为你得人如鱼。当我们对上帝给我们丰富恩典而有那种虚假客气的时候，那就是神不喜悦的事了。在以赛亚书七章十二节，神对亚哈斯王说，我会救你脱离患难，你向我求一个征兆。亚哈斯说，我不要求，我不试探神。其实他那个是没有信心，神就非常的厌烦。各位，不要叫神厌烦，不要叫神厌烦，就是什么，你对神没信心，你不觉得他能给你什么好的。我举过好多次这个例子，我那小儿子就是在吃饭的事上呢，就比较难讨妈妈喜欢，因为他很少想我想吃什么，我想吃什么，没有。各位，我知道我太太也很喜欢我，因为我在吃饭的事上很讨她喜欢。我大儿子是，妈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给我们吃，那很好吃，那很好吃。各位，如果你对上帝能给你的一切啊，你都不稀罕。哎，我给你一百万，给你一千万，给你一，好吧，有也可以，没可以，啊，好吧，算了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我放到哪里啊？哎，上帝干嘛给你啊？从来没有那个对于丰富的生命没有那种渴望，而今天我们基督徒没有张嘴求神。第一个，我们不觉得他会给我们好东西。我们觉得好东西就中乐透，我不反对中乐透是好东西，但如果你没有爱主的心，那当然是坏透，不是乐透。我们第一个对主没有信心，不相信。那么，当这个大概就已经包括一切了。我们向神求，求到最后好像，我也想讲，常常讲嘛，你不要向神求，你一个亿万富翁要给你东西，你不要向他要一张卫生纸嘛。他给你亿万，你一张卫生纸就够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能给你很多，你为什么对上帝的认识信心是这么小呢？那表示你的眼光也很狭小，目光如豆，只是自己的私利，没有想到神的心啊。当我们可以向神求非常大非常多，是不自私的，愿意上帝的慈爱怜悯公义圣洁能够像大水一样充满台湾这个地方，我们为什么不求呢？我们求圣灵大大的充满，我们求神的话大大的大大的奔走，我们求人的心悔改，我们求弟兄姐妹改变，不要那个很小家子气啊，只求一点点，那一点点而且又是非常自私的。神乐意把这些给我们。第三节，以美福迎接他。在何西阿书二章六节，神用灾难来迎接以色列。各位，神可以预备好好东西来迎接我们，神可以预备坏东西来迎接我们。再一次，也是我们的信心，因为我们有信心，今天神都会用好东西来迎接你，包括名，包括利，包括权，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包括寿，他向你求寿，你便赐给他，就是日子长久，直到永远。这当然不可能是大卫了。第一个，我们也没有看过大卫求寿过，没看到大卫求寿。我们看过所罗门求智慧，神说我也会给你寿。那么大卫不算是特别长寿。那么我想这里就是指上帝的福气会长久了，这个求寿。那恐怕更好的就是又是要应用在耶稣身上了。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大卫没有求寿，但是神应许他寿，就是你的国位，你的子孙会到永永远远。那这个当然还是讲教会比较好，讲上帝的国比较好。我让我们也求，愿我的寿命不是伤害人的，愿康来山死的那天不会很多人哦轻松松了一口气。但我知道很多老人死的时候大家松了一口气，老人小孩很多都是这样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是不是在生活中不是给人负担的。那当然神也给你寿命啊，你都是让人活得那么愉快，神为什么不给你寿命呢？我们希望我们有寿有福有荣耀，但是是活出上帝的荣美。第五节，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，又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，给你加在你的身上，加得丰丰富富的哈。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想成上帝给我们的义袍啊，给我们的冠冕啊，这些都是神会给我们每个人的尊荣、义袍、冠冕，也不一定是将来，现在也就又有，当然将来会有哈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，不坏的冠冕给我们。彼得前书五章四节，那个荣耀的冠冕给那个忠心的长老。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，公义的冠冕给保罗。雅各书一章十二节，受过试探的人有生命的冠冕。我不太分这些什么不坏的、荣耀的、公义的、生命的冠冕。这个如果我们从启示录来讲，我们都有冠冕，是事情做完了给我们。但从这里来讲，给我们这些叫我们做事，我想在我们生活中都有。上帝给我们能力叫我们做事，做好了又给我们能力，又给我们赏赐，让我们能够做得更多啊，做得更好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恩待我们，愿我们相信也知道你用美福迎接我们，用恩典迎接我们，用恩典为我们预备每天的道路。即使我们走错了，受到处罚了，你还是用恩典迎接我们，给我们信心承受这一切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低头祷告。恩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主啊，叫我们能活下去的是你的慈爱，叫我们能够有永生的是你的慈爱，叫我们今天能够活得正直、善良、喜悦的是你的慈爱和怜悯。主，若是离了你，若是没有你，主，我们一切的盼望和喜悦都一点意义都没有，都是空的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在你的丰富的恩典中，你让我们愿意来信靠你、渴慕你、寻求你，从你那里得到一切的祝福。但是即使你有这样丰富的恩典和怜悯，我们的顽梗还是叫我们在许多你丰富经验中，我们仍然会悖逆、会怀疑、会远离、会不知不觉的或者有意识的抗拒你。主啊，我们求主赦免，我们也真是谢谢你，我们越认识到自己的败坏，我们越感谢你的拯救和赦免，我们越经验到你的拯救和赦免，我们就越有感恩的心，我们就越觉得活在世上真是没有你我们没有把握，有你我们就什么都不怕，只是我们常常心中没有你。求你拯救，求你扶持我们今天早上所需要的一切的智慧能力，求主赐下，也不是在读经的时候需要，主，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，我们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没有你，连一秒钟都不行。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对你的渴慕和信靠是会增加的，不是会减少或者僵化的。谢谢主，让我们跟你有密切的相连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诗篇第二十一篇第六节，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，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。王依靠耶和华，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。我们上次看二十一篇的时候就看到，这一篇是一个王他因为上帝而喜悦。那我们多么希望这个世界上的总统、董事长、君王哈，能够看到，通常王是使别人害怕、使别人高兴的。王可以叫亿万众生高兴，也可以叫亿万众生恐怖。可是我们却看到世上最伟大的君王，他跟世上最低贱的虫子一样，是在上帝的手中才有福气，是在上帝的面前才能欢乐。 他虽然好像有千军万马，他必须依靠上帝的慈爱才不动摇啊。君王也好，百姓也好，都是一样。第八节，你的手要搜出你的一切仇敌，你的右手要搜出那些恨你的人。这个你哈，这个你，我们你还有第八节的你，第九节以后的这个你哈，是指王吗？照上下文来看，应该是王哈。那么可是如果我们再看一看，这个你也可以是耶和华啊。那么像第九节哈，你发怒的时候，那如果指王，然后又是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，就是那个你跟耶和华好像又是一位了哈。那我们可以这样来了解，就是王或者任何一个人，甚至我们如果说耶稣或者说受膏者哈，任何一个神所拣选，耶和华所拣选，所爱所使用的儿女和仆人，当他奉主的名在做事的时候，他其实就是代表甚至代替了上帝。因此当他在当他在为主发烈怒的时候，也就是神在发烈怒，这点我们真的要非常小心，我们信靠这位上帝哈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真在玩火哎。就是如果信靠上帝，你得知道你所信靠的是烈火，信靠的是大水，信靠的是全能的神，你不可以轻慢的。你别的神你可以轻慢，那个假神你可以轻慢，你上帝不能够轻慢的。你的愤怒必须是上帝的愤怒，你的喜悦是上帝的喜悦，那么否则你自己会把自己烧伤的哈。像这种第八节的话，你手要搜出一切的仇敌，你右手要搜出恨你的人。如果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权柄能力用来报复，用来伤害我们不喜欢的人，那这节话就很可怕了，我们就变成一个暴君了。我们一天到晚就在那里惩罚、刑罚或者是威胁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。那我们也知道在教会历史上，甚至在圣经历史上，神所喜悦的人在堕落当中也做过这样的事情。那不要说别的，大卫也做过这样的事，用神给他的王者的尊荣，甚至奉耶和华的名在做一些很丑恶的事情。那我们要求神怜悯。但是如果我们真是靠着主在做事，我们真是不自私，真在圣灵的引导下，我们也要看到，如同我们在这堂课还有我在很多课上都讲到的，上帝是恨恶那些恨恶他的人。那么上帝有丰富的慈爱与怜悯，但是上帝也消灭他一切那个始终不悔改的那个仇敌哈。这个八节九节哈，跟前面刚好是一个对比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人信靠上帝，神给他多少的荣耀尊贵；如果一个人恨恶上帝，他会在上帝的震怒中被火烧尽。当然如果你不信主，或者你信了主心中还是对上帝很多不满，你看到这种经文就觉得上帝是一个暴君。各位不要因为这个世界上有暴君他随便发脾气，当我们看到耶和华有暴怒的情形，我们就觉得耶和华不对。不是耶和华不对，是这些暴君不对，他们滥用上帝给他们的权柄。可是他们滥用并不能妨碍我们说上帝可以正用他的愤怒和权柄哈。他会收出，这表示仔细，任何得罪上帝的人一个都逃不掉啊，一点都逃不掉，我们上帝明察秋毫的。那么我们的上帝的火哈会把他们烧尽。火这个字哈，我也稍微查了一下哈，各位，火会烧的哈，从圣经里面来看哈，火会烧的第一个就是祭物啊，耶和华的火把祭物烧掉，那是一个悦纳的心，耶和华悦纳我们，这个在利未记第九章24节，那可以说是祭司制度设立以后的献祭。当之前有献祭过，亚伯就献祭过，但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献祭。当9章24节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烧尽燔祭和脂油的时候，百姓就欢呼俯伏在地。可是叫你毛骨悚然的事情是，隔了2节以后，第10章的第2节，亚伦的儿子就被耶和华那里的火烧掉了，烧死了。他可以烧掉祭物，他可以烧掉一个
杀刚刚拣选刚刚任立的祭司哈，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。在民数记16:35，也有火啊、本来是地开口把可拉党吞下去，然后有火从耶和华那里烧掉那些那些跟随他的人。我们也记得在以利亚在列王记下1:10，那个不知死活的那个军长去跟以利亚说，王吩咐你下来啊、神人呢、王吩咐你下来。那个以利亚说，如果我是神人的话，愿火从天上下来把你烧掉哈。结果他们就被烧死了哈。在启示录11:5有类似这个说法，就是两个穿毛衣的传道人，那么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哈。我们的神是烈火哈，是炼净我们的，是给我们极大的光和热的，但是也会对那个不悔改的人烧灭他们。第十节，21篇第十节，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，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。那个子孙原文做果子，我想我们就用果子来说好了。他把它改成子孙，是因为后面有后裔嘛。那么既然是后裔平行句的话，大概就是子孙了，子孙就是后裔了哈。不过原文是果子，我们也把那个果子的意思放进去，就是神也好，神的代理人王也好，在世上除了治理良善的百姓、顺从的百姓以外，也要搜寻消灭那任何一个抵挡上帝的那个东西，包括抵挡上帝者的果子。因为不仅是这棵树被消灭了，这个树的果子还会有影响力，那个果子也要把它消灭。那个果子可以是这个树抵挡上帝的树的言行，他的作为，他的书籍哈。那也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。好，我们消灭恶人的果子我们可以同意，消灭恶人的后裔我们就觉得不太公平了哈。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有两次这个很恐怖的事情，一次是亚哈家的被消灭，一次是耶罗波安家的被消灭哈。那么耶罗波安你们知道，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分裂的时候，第一任北国分裂的那个君王。那么神分裂这个国家，叫耶罗波安来分裂，是因为所罗门背弃了上帝，所以就把10个支派给耶罗波安。可是耶罗波安当权了以后就拜偶像，为了政治原因拜偶像，希望笼络人心。结果上帝就非常的愤怒，上帝说凡是耶罗波安的后裔没有一个善终的哈。你就可以看到后来耶罗波安的子孙，就是这个家族完全被消灭光了。另外一个就是亚哈家哈，亚哈家就更悲惨了，就更恐怖了哈。亚哈，你知道亚哈和他全家要被消灭的理由是什么哈？你想哦，当然是他拜偶像了。哎，是拜偶像，不过比那个拜偶像还要再多一点哈。亚哈他贪图拿伯的葡萄园，这件事我们在这里不去讲他了。然后耶洗别就帮他把拿伯和他的子孙都杀掉了，然后让亚哈得到这个葡萄园。那么上帝就非常的愤怒哈，上帝就说在列王记上21:24说，凡属亚哈的人，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，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飞鸟吃哈。我会剪除你全家的人，一个都不剩。那么结果后来你知道，这个是耶户来报的仇哦。那个在列王记下里面，亚哈的子孙那个被杀哈。那个列王记下9:10啊，那也是非常残酷。那么包括他的子孙通通杀掉，一个都不剩下来。你说是不是很不公平啊？他的子孙很倒霉啊。那这种事情我们在那个 耶和华的三，耶和华祝福的千代和耶和华咒诅追讨他罪的三四代，我们也讲过，我们会说，祖先的罪孽也好，祖先的好也好，坏也好，多少会影响到下一代，这个是三四代和千代的意思。但神总是把祝福增加千倍，那个咒诅限制在三四代里面，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公平，上帝很良善的。而且如果是子孙愿意信靠上帝的时候，那个咒诅在他身上会减轻或者没有，不过这个我们就不去多讲了。我们要相信一件事，事实上在自然界里面，我们看到父母的影响是会影响到子孙，但是我们希望每一代的子孙，就跟以西结书说的，我们不因为自己的祖先好而觉得可以有荫庇，也不因为自己的祖先坏而觉得倒霉。父子孙三代，每一代都要因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啊，这是我们坚信的。那么有影响，那是会有影响。我们台湾这么多拜偶像，我想我们基督徒也会受到这个拜偶像神震怒的影响，如同台湾的基督徒的祷告也让那些拜偶像的人受到好的影响，因为我们的祷告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真的能够自求多福啊，依靠上帝。第十一节，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你，加害于你，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，你必使他们转背逃跑，向他们的脸搭箭在弦。耶和华，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，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。在这里哈，那个加害你哈，再一次我们看到完全可以把它了解在上帝在王的身上。包括很多人要加害大卫或者一个上帝的领导者，那但是你在加害上帝的受膏者、上帝的引导者的时候，也就是在攻击上帝啊。我们这个比较熟悉的诗歌是诗篇第二篇啊，就是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抵挡耶和华。那么想出的计谋，当然在人间最明显的就是十字架这件事情，但是上帝会让他们逃跑。那个讲的也很仔细，看起来也很残酷啊。十二节，向他们的脸搭箭在弦，就是要射到他们的脸，必定要让他们死哈。我们求神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，尤其当我们看到台湾的偶像这么多的时候，台湾的赌风这么强烈的时候，台湾淫乱不义之风这么强烈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做这样祷告，让神的能力把自己显为至高，让我们来歌颂他。当然因为我们的罪恶，因为我们的软弱，因为我们的小信，神的能力常常没有彰显的时候，甚至好像羞辱自己的时候，让我们也会认罪悔改吧。我觉得这种强烈的，我们需要呼求神显出他的能力，我们教会，我们每个人需要强烈的认罪悔改的心，我是越来越甚哈。我觉得我们真的在一个很危险的状况中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。